新冠起源，蓬佩奥曾提惊人证据。法国无功疑犯，蔡国划成特洛伊木马。TikTok 提诉咗美国总统法令。美智库要求华府重估对港政策。台中已购置中国制无人机以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每年50美金，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保全年 10% 的折扣。三高代谢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个不单只是一种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与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由今日开始。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冠溯源曾经是架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最近英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披露实验室泄漏背后的秘闻。每日电讯报5月6号报道说，两名川普时期的美国情报官员话被该报知，在疫情高峰期，美国曾经与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分享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病毒很可能从中国实验室泄漏，但疫情溯源被政治化，最终导致全球怀疑情报的真实性。2021年1月，疫情肆虐全球，美国对中共掩盖武汉实验室活动提出警告，美英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因此召开一场电话会议，讨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与会官员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以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等。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拿出一份美国国务院在疫情爆发初期收集的机密报告摘要，这个是一份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证据。一位参与编写这份机密报告摘要的时任美国官员话俾每日电讯报知，我哋睇到咗几项信息。坦白讲，佢哋令人震惊。呢啲情报清楚表明，病毒确实好可能系从实验室泄漏。机密报告中提到，中共军方在疫情爆发前就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病毒所实验室研究员在病毒首次被发现前无奈病倒等。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否认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在这场电话会议召开5个月后，2021年6月，实验室泄漏的讲法再掀波澜。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彻查起源，但英国提出不同讲法。时任首相约翰逊宣布，目前得到的建议是病毒看起来并不是来自实验室。这两名匿名向每日电讯报爆料的美国前情报官员说，英国之所以无视美国提出的证据，是因为英国高层将实验室泄密的讲法视为美国政治问题。其中一位官员说，一旦这件事从根本上被政治化，国际上的调查能力就解体了，没人再有兴趣去碰它。电讯报的报道是五眼联盟这场电话会议的首次被曝光。报道还透露，会议本来是机密的，但却是在没有进行安全加密的开放线路上进行，目的就是令中共情报机构明白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武汉的病毒实验及军事活动。美国国务院一位消息人士说，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们想给坏人施加压力。全球在病毒溯源方面一直存在分歧，科学界及传媒界一度围攻提出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专家，称他们散播阴谋论，但逐渐实验室泄漏的讲法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包括内阁大臣戈夫在内的一些英国政府人士后来表示，他们相信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2023年2月，美国能源部和 FBI 都公开表示，新冠最可能是源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2023年4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报告指，新冠的源头最可能是武汉实验室两次泄漏。但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不确定病毒从何而来。如果西方就新冠泄漏提出制裁或者追责，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盘。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问世后，是否会出现又一波调查新冠起源真相的呼声，值得关注。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中共官媒新华社7号下午发布四份中法联合声明，涉及多个议题，但对俄乌战争只字不提。习近平下一站是塞尔维亚，分析指这一次访问令人担忧，中共打着合作旗号对塞尔维亚全方位渗透，不单止染指基础设施项目，甚至进行警务合作。德国之声7号发文指，因为塞尔维亚有意正式加入欧盟，所以很多人担心它会成为北京或者莫斯科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洛伊木马。这篇报道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是一位独裁者，他严格控制媒体，打压反对派，全面控制塞尔维亚，他和北京、莫斯科都有密切往来。塞尔维亚从中共那里获得红旗防空导弹系统 FK3。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街头由中共警察巡逻，还安装了上千台华为生产的具有人面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法律禁止塞尔维亚警方使用人面识别软件，但政府多次试图修改法律。中国是塞尔维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去年塞尔维亚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4亿欧元。总统武契奇计划向中国出售更多酒、蔬菜和水果。中塞之间的密切往来是欧盟迟迟不愿意接纳塞尔维亚的原因之一。习近平这次访问会将塞尔维亚推到哪一条跑道，目前备受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对法国的访问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中东局势、海洋合作、人工智能管控、农业交流等议题发表联合声明，但外界普遍认为中法会谈真正的重点俄乌战争却没有被写入联合声明。欧洲议会政策顾问、肯特大学研究员、分析师伊戈尔·梅海姆艾尔表示，中国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美国之音在报道中说，习近平几乎没有在支持俄罗斯和贸易方面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欧洲议会政策顾问、肯特大学研究员梅海姆艾尔对美国之音说，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说，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都访问了北京，都重复了同样的信息，中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在这两年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他们真正失败之处是没有向习近平阐明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代价是什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亦都说，欧洲应该将继续支持俄罗斯的代价讲清楚。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是继续掌权，这个意味着他必须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由这个角度来讲，制裁向俄军供货的中国公司可能会有效。就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就封杀的禁令， TikTok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7号表示，已经正式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停止执行这项禁令。 綜合媒體報導， TikTok 表示他們向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提出訴訟，指這項禁令違反美國憲法，包括違反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言論自由權。在訴訟中， TikTok 亦明白指出，北京政府不可能被字節跳動將 TikTok 至關重要的運算法賣給海外公司，使出售案實質上行不通。 TikTok 面臨的唯一結果就是被查禁。總統拜登此前簽署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必須在明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 所有權，否則將在美國禁用 TikTok。TikTok 在美國有1億7000萬用戶。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發聲明，批評 TikTok 只願意洗錢去提出訴訟，而不是以脫離中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美國情報部門多次指控中共政府通過 TikTok 操控美國輿論並從事間諜活動。美國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這個星期表示， TikTok 受制於中共政府，就好像情報機構警告的這樣， TikTok 構成國家安全漏洞，因為中共可以利用它來監視和操縱美國人，不是中資撤出就是徹底禁止，否則任何似是而非的保證都無法降低這種風險。中共禁止所有美國社媒進入中國，因此美國的禁令是公平對等的反應，不單止會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還會保護美國社媒公司免受最嚴重的威脅。除了公司方的訴訟， TikTok 的美國用戶預計亦會提出訴訟，以阻止禁用法案執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5月7日就美国和香港关系发表详细报告，确定香港自治权已被全面侵蚀，因此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报告提出三个选项。报告的两位作者布兰切特和金艾迪在2023年9月访问香港，在9日内进行了35次采访，对象包括港府代表、前官员、立法会议员、大学教授、记者、高管等。研究报告确定，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专制统治显著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总体趋势是自主权全面被削弱，美国政府应该制定符合美国和香港利益的新政策。报告建议三个选项。第一是懲罰性政策，不單止制裁香港和大陸官員，美國可以進一步關閉香港駐美國經貿辦事處，亦可以就23條制裁更多人。第二個政策選項是撤出、放棄香港，美國要逐步取消給香港的所有優惠政策，從貿易、旅遊到執法部門合作，以及反對香港繼續以獨立身份參與 WTO 等國際組織。第三個政策選項是策略性接觸，這個是最溫和的方法，盡可能保持與香港各階層接觸溝通，延長香港在中共統治下的獨特性，令香港繼續成為中國的示範城市。這個能夠保護大部分沒有離開香港的人士的自由。台灣台中市交通局被發現使用中國製無人機，引起安全疑慮。交通局表示先暫停使用這款無人機，並確認產品來源。據台灣媒體報導，台中市議員周永雄7號表示，市交通局目前使用的3台無人機都是中國廠牌，導通智能。導通公司官網已經明確寫明總部設在深圳，這個品牌的網上商場亦都寫明母公司是深圳導通智能航空技術有限公司。台中使用這個品牌的無人機，極可能將市民的大數據和市政資料直接傳送給中共。周永雄要求交通局盡快更換。周永雄說，行政院已經在2020年公告各級政府部門要求淘汰包括無人機在內的中國製通訊產品， 美国众议院多位议员在去年11月亦发函给政府，提醒或导通智能和中共军队有关，应考虑列入贸易黑名单。他批评交通局不应该轻易忽视相关的风险，应该尽快更换所有无人机。台中交通局表示，市政府采购无人机时要求不能够是大陆品牌，初步询问厂商确认是美国厂牌，将暂停使用并进行调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